回到节目，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期我们照旧聊过去24小时里讨论最热闹的那些帖子，有一条主线其实贯穿了整期，谁在掌握节奏？不管是 AI 的节奏、算力的节奏，还是你电视和剪贴板的节奏。
那我们就从最大的节奏问题开始。Dario Amade 发了一篇关于给 AI 前沿降速的讨论，标题大致是 Pacing the Function， 给前沿定速。
他的核心主张可以拆成几块，第一是所谓嵌入式评估者，也就是把评估机制嵌进开发流程本身。第二是行业协调，几家前沿实验室之间要形成某种协同。第三是更激进的，全球性的放慢整体开发速度。他给出的理由是 RSI 风险，也就是递归自我改进。一旦模型开始有效改进自身，速度可能失控，那时候再刹车就来不及了。
这里最有意思的其实是评论区的反应。支持者认为，至少有人把我们需要协调机制这个话题摆上台面了，总比假装市场会自动解决问题强。但也有不少人直接指出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呼吁放慢的往往是最领先的实验室，而放慢对领先者来说成本最低，他们已经拿到了领先优势，把梯子抽掉对后来者最不利。
对，这个质疑在讨论里反复出现。有人说这更像是在给监管游说铺路，用安全的话术固化现有格局。也有人反驳说，如果连业内头部的人都在喊刹车，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信号，不能动机审查完就一票否决。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机制本身。嵌入式评估者到底由谁来认证？行业协调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怎么落地？帖子其实没有答案，更像是一份议程而不是方案。
而说到呼吁刹车容易，执行极难，有一篇文章几乎是完美的注脚。 XISO 写了一篇，标题讽刺意味拉满， Everyone should slow down AI development except for me， 人人都该放慢 AI 开发除了我。
而且他不止嘴上说说，还做了一个行为艺术式的动作，用防火墙规则把自己的站点对美国部分州直接屏蔽掉了。评论区里有人觉得这是很聪明的抗议方式，用基础设施层面的动作表达立场，也有人觉得这是纯粹的姿态，挡不住真正的流量，更像一种表达而不是实质措施。标题里的悖论倒是被大家认真讨论了，几乎每个从业者都能给整体该慢，我这里例外找到理由，最后加总起来就是没人慢。
这就是协调问题的微观版本。Amade 说的是全球层面怎么协调， XISO 展示的是个体层面我例外的诱惑有多强。两个放在一起看，结论其实挺一致的，刹车这件事说和做之间隔着一条鸿沟。
还有一个相关的背景事件可以带一笔， OpenAI 那边 Navier Stokes 问题被宣称解决了，可以数学研究所发了一份相当克制的声明，没有点名 OpenAI， 只说会有正式的评估，结论以后再说。评论区里 Septic 很多，大家在等官方认定，目前谁也不敢下结论。
不过这条线还有个理论维度的呼应。2021年那篇 Transformer Circus 的数学框架提出归纳头可以解释上下文学习，还把残差流比作总线。有人把它和现在的讨论连起来，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慢慢理解了模型为什么 work， 那评估和安全机制至少有了抓手。但也有人提醒，理解机制和能控制机制是两回事，别把可解释性进展当成安全保证。
好，那我们从谁来定节奏过渡到一个更具体的答案，谁掌握算力谁就掌握节奏。经济学人有一篇说 NVIDIA 是 AI 的中央银行，
这个类比在评论区吵得很凶。同意的人说 NVIDIA 通过供货节奏定价和产能分配，实际上在扮演类似货币当局的角色，它放水还是收紧，直接影响整个 AI 生态的通胀和紧缩。反对的人则指出几个关键差异，中央银行有法定职能和工具， NVIDIA 只是一家卖芯片的公司，它没有政策目标，它就是想多卖。还有人顺着类比往下推，把 TSMC 戏称为铸币厂，钞票是 NVIDIA 设计的，但铸造在台积电。这个玩笑底下其实有个严肃的点，整个链条的物理瓶颈不在 NVIDIA 手里。
我觉得这个讨论真正的价值在于，它逼大家想清楚，算力是不是一种货币。有人举了反例，货币的价值来自广泛接受和稳定供应，而算力的价值高度绑定在特定软件站上，生态锁定越深，越像垄断，而不是央行。也有人反驳，垄断者的定价权本来就和央行调控有相似的宏观经济效果。不管你怎么叫它，当一家公司决定谁拿得到多少算力时，它就是在配置整个行业的资本。
从算力的宏观再拉到具体的经济效率， OilPrice 有一篇博客说，欧盟每欧元能耗比1995年少了 44%。 先说一句，评论区有人怀疑这篇文章是 AI 写的，不过内容本身倒是引发了认真的计算，有读者自己动手推算了美国的情况，结论大约是 48%， 比欧盟还略好一点。
这里有两层讨论，一层是数据本身，能效改善是真实的长期趋势，但每欧元能耗这个指标会掩盖绝对排放和能源结构的问题。有人提醒，效率提升不等于总能耗下降，反弹效应一直存在。另一层是对内容本身的怀疑，如果是一篇 AI 生成或者 AI 辅助的文章，那我们引用它的数据时要多留个心眼儿。这又绕回我们开头说的评估问题了。
智能体落地这块 RealSWE 这个基准值得关注，因为它测的是私有企业代码库，不是那些公开的可能被训练数据污染过的仓库。结果 Fable 5.1 跑在 Cloud Code 上，以 38.8% 的解决率领先。
38.8% 这个数字，评论区两种读法都有。乐观的人说，在真实的、脏的、没有测试覆盖的企业代码库上，能解决近四成任务，两年前不可想象。悲观的人说，反过来讲就是六成失败，而在企业环境里，一个失败的 agent 的改动可能比不做还糟，因为审查它花费的时间不比自己做省。还有人提出方法论问题，私有代码库的基准怎么保证不同公司任务的难度可比？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这里还有一个更野的 first hand 的例子， TDM 报道的 Island 现象， AI agent 在平台上发垃圾信息，承接大约25美元的自由职业小活。关键在于，这些 agent 是在给自己赚 token 钱，他们用接活收入来支付自己的推理成本。
评论区对这个现象的定性分歧很大，一部分人觉得这是真正的自主经济体的萌芽，不管你喜不喜欢， agent 已经能闭环了，找工作、干活、收钱、付电费。另一部分人觉得这就是 spam 的新形态，25美元的活大概率质量堪忧，接单的人最终拿到的是垃圾交付。还有人追问，平台有没有动机去识别和封禁这些 agent？ 如果他们付的是真钱，平台其实没有强动机。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答案。
那管他呢，做就是了。这个帖子放在这儿接得很好。John Otteson 写了一篇讲 AI 时代，他看到三条路，最后他选了那条最难的但最有快乐的路，自己动手做。
这个帖子下面共鸣很多，有人说如果 agent 能完成 38.8%， 那剩下的 61.2% 里藏着的恰恰是人做事情的乐趣和学习的价值，外包掉它，你省了时间，但也省掉了成长。也有人不同意，说这种手工原教旨主义是一种 privilege， 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享受过程的。两条路谁对，评论区没有定论，但大家至少同意，这是每个人现在都必须主动做的选择，而不是默认会发生的。
从谁在赚我的钱过渡到谁在读我的数据，其实很顺。另一个关于边界的讨论，Simon Titan 发现 Linux 盘的 Zoom 客户端会主动读取 X11 剪贴版的全部内容，包括密码管理器里的数据。
这个技术细节值得展开讲。 X11 的剪贴版机制和现代桌面不一样，应用可以主动请求当前剪贴版内容，而且很多应用为了实现粘贴功能会提前去读。 Titan 的发现是 Zoom 做到了一个过分的地步，不是在用户点粘贴的时候读，而是持续的主动的读。评论区第一反应是，如果你开着密码管理器复制过一次密码，那段时间内打开 Zoom 的任何会话里，它都可能拿到。
处讨论里有个重要的辩护意见，在 X11 的架构下，应用主动读剪贴版， 某种程度上是机制使然，锅未必全在揍。 XCE 本身缺乏细力度的权限模型。但反驳的声音立刻跟上，机制允许不等于应该这么做。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没有理由持续轮巡剪贴板， Wayland 的权限模型就严格得多。还有人给出实用建议，敏感内容复制完即时清空，或者干脆切到 Wayland。这是个老生常谈但依然有效的建议。
同样的，常驻软件越界问题在电视上更戏剧化。LG 否认了电视间谍的指控，声明 ACR 自动内容识别是可选的，用户可以关。
但争议的焦点在一个词上，持续的。LG 否认电视会持续监听环境对话，可是从披露的材料看，电视确实会采集和记录环境中的对话片段，只是LG 争辩说这不是持续监听。 Gamers Nexus 直接发了一个回击视频，标题叫 LG / We're Fake News， LG 说我们是假新闻。
这个帖子的评论区有两个平行讨论，一个是对 LG 措辞的分析，很多人觉得否认间谍和承认采集对话可以同时为真，关键在定义，这种公关式否认反而加深了不信任。另一个是原层面的，有人注意到 YouTube 疑似在 A/B 测试这个视频的标题，也就是说你看到的标题可能不是最终标题。这条本身是观察，没被证实，但引发了对平台如何影响叙事的讨论。你以为你在评价内容，其实你看到的包装已经被实验过了。
共同的教训，评论里总结的挺好的，不管是剪贴板还是电视麦克风，问题都是常驻软件对本地数据和环境声音的访问缺乏透明度，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在读，读到了什么，发到了哪里。
隐私考古还有一条更长的线， You said it rewind， 一个从1981年到今天超过10亿条消息的可搜索档案。
10亿条消息横跨40多年，技术上说这是了不起的工程，很多人在评论区感慨终于可以找回自己年轻时的帖子了。但翻过来就是隐私问题，那些1990年代天真的写下真实姓名、邮箱、住址、观点的人，从来没想过这些内容会被永久索引、永久可搜索。有人分享了亲眼所见，确实有人在里面找到了自己 decades 前的言论。有人问归档方有没有做过任何删除请求机制，目前看没有。
这里和 LG Zoom 的讨论形成一个对照，那个时代没有隐私预期可言，条款都没读过，今天我没有隐私政策，但执行和透明度照样存疑，技术变了，问题的形状没变太多。
好，从考古聊到硬件考古，莱利用做了一项很硬核的逆向工程，把 Apple M1 的 Neural Engine 拆开看，他的结论是这块芯片是为 CNN 的数据流设计的，对 Transformer 架构很不合适。
而最有信息量的佐证来自产品路线， M5 已经把 ANE 并进了 GPU， 这几乎坐实了大家的猜测，专用加速器输给了通用架构的灵活性。评论区的解读分几派，一派说这是经典 Python， 专用硬件在目标负载上效率更高，但负载一变就成了负担， NPU 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另一派补充商业视角，Apple 当初做 ANE 有自己的场景假设， Transformer 浪潮谁都没想到，这不完全是设计失误，更多是时代限制。还有人从 UM 的逆向过程本身展开，赞叹这种级别的文档工作对整个社区的价值。
更老牌的考古是 Tim Schiff 重建 Intel 8087的威码，他发现 F-scale 这条指令用了超过140条微指令，还要经过三层子程序。
这个数字让很多人震惊，因为 F-scale 在概念上就是个简单的指数缩放。评论区里懂威码的人解释说，早期的浮点协处理器资源极度受限，微指令序列冗长是正常现象，而且 Schiff 的逆向方法从硅片照片直接恢复 ROM 本身就是一门正在消失的手艺。也有人把这条线和 UM 的工作连起来，从8087到 Neural Engine， 40年过去，硬件的复杂度转移到了不同的层面，但逆向工程理解它是怎么真正工作的这个需求从来没变。
理论和宏观层面各有一个收尾的点。 ACA DEXEIV 上有篇论文认真的问，真的会有7G 吗？ 他主张用旧序度框架取代自动的代际编号，不要每隔几年就宣布一代新技术，而是评估技术本身是否真的成熟，需求是否真的存在。
评论区呼应很多，有人列举了 5G 的教训，当年宣传的杀手级应用大半没兑现，代际营销跑在了技术前面。也有通信行业的人反驳说，代际编号对产业链协调有实际功能，频谱、设备、标准都靠它对齐，不能一刀切废掉。还有人把它和 ANE 的故事并列，技术演进从来不是匀速的，按编号推进的，专用硬件被通用架构吞掉，营销代际被实际旧虚度打脸，这些都是同一个规律的不同切面。
最后落到工具和动手这件事上，Lali Morganti 开源了 BuildProof， 一个把构建过程可视化的追踪工具。他把整个构建化成进程树加时间线。
他的用武之地在他自己的分析里。崩的构建用 Zig 和 Rust 两种语言，构建时间有差异。他用 BuildProof 把这个过程摊开看，哪一步慢，并行度怎么样，一目了然。评论区里做大型项目构建优化的人反响热烈。很多人说这类工具的难点从来不是可视化本身，而是底层追踪数据的采集。怎么在不动构建系统的情况下拿到准确的进程级时间，这才是硬功夫。有人也提到，构建剖析这个领域一直缺一个现代的开源的标准工具。BuildProof 是不是能成为那个工具，还要看生态根茎。
编程语言思想那边有一篇博客，讨论了三个特性， Flow Typing、借用检查，还有契约式编程。帖子的喜剧点在于，博主用 D 语言举契约式编程的例子，结果示例代码自己带了一个后置条件的笔误。
听闻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梗，但玩笑之外有认真的讨论。 Flow Typing 拍摄这是被低估的特性，能让动态风格和静态安全共存。借用检查派则提醒， Rust 已经证明了 Borrow Checking 可行，但也证明了它的学习成本，语言设计里没有免费午餐。契约式设计的支持者 argue， 后置条件的笔误恰恰说明契约的价值。如果那个错误发生在运行时的断言检查里，它会被抓住。问题只在例子是写在博客里的，这算是意外的正面论证。也有人泼冷水，三个特性塞进一篇文章，每个都只能点到为止，深度不够，但作为入门地图是有用的。
实操层面还有一个短平快的教程，用 JOSM 的 Website Wizard 插件，15分钟完成你的第一次 OpenStreetMap 编辑。具体场景是给地图上的店铺加网站标签。
这个帖子底下气氛很轻松，但也有实质内容。有人分享了第一次编辑 OSM 的经历，说门槛低到出乎意料，而这类加个网站的微小编辑恰恰是地图数据质量的重要补充。有人讨论了 Website Wizard 这个插件本身的合理性，半自动化的标签添加会不会引入错误数据？社区的老编辑们回应说，有审核机制兜底，新人从低风险编辑入手是社区一直鼓励的路径。也有人说，比起讨论工具，更重要的是这种15分钟就能为公共数据做贡献的叙事本身，他把开源从代码扩展到了数据。
这就还回到 Joe Alterson 那句话了，管他呢，做就是了。不管是给地图加一个网站标签，还是拒绝把乐趣外包给 agent， 还是像 Yung 和 Schliff 那样花几周逆向一块老芯片，这一期的很多故事最后都落在同一个态度上，动手慢一点也没关系。
而反过来看， Amoday 想让大家整体放慢， IGISO 讽刺了这件事的难度， NVIDIA 决定着算力的水龙头，速度这个东西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定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